大家好，我们是米走大学，我是周伟航，
我是 Sophie。
我们 Johnny Walker 第三集，我们孔仲尼的工作啊，来到数额07，我们请 Sophie 把原文白话跟你一次。
子曰：“自行数修以上，无未尝无悔焉。”孔子说，只要15岁以上，没有我不教育的人。
好的，这一章哈，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以前甚至是课本里面的章节啊，大家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啊，就是自行数修以上，无未尝无悔焉的数修是六条，
骂光，
还稍微是三条哈。那这一章它的在这个我们过去传统教学都不断提到哈，这个就是拿三条拜师交个学费。孔子没有不教的，有教无类。好，可是重点就在于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在学术界啊一直都有理解上的这种争议啦哈。到了近年大家已经慢慢有共识了，这个近年大概花了30-40年的时间去争议。他这个过去的翻译是自啊，就从行拿着束修肉干以上给我啊，自行束修以上就是上就是我。我没有不教的。好，听起来是有教无类，但第一个疑问是肉干其实非常贵，
所以它是象征意义吗？
不是，我们从现在的肉干就好，它那个肉干不是你去外面买一包什么金门高坑肉干、啊、他妈他一条欸、你各位，你现在有谁可以不用信用卡直接去买三条？你去南门市场买三条腊肉，
我没有概念一条多少钱，
那一条都绝对是几千块以上，好的啦。然后呢，便宜当然就是很便宜，
但可以吃很久，对不对？
它就是要放很久的东西，慢慢片下来的，所以价格很贵啊，
学费也蛮高昂的，
就不是有教无类啊。古代人哪吃得起肉呢？这个根本吃不起肉，养殖是非常困难的。你吃剩了还可以做成干，这人很少了，以前没有养殖具体的畜牧业嘛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，太贵了，学费太贵了。所以后来的学者们就开始去研究这一句话，后来他们发现的三个字行数修，行数修是一个礼仪，那他是15岁进行的拜师之礼，所以是行数修，如果是礼仪的话，那么它放在这样子的文法中指的是什么呢？应该是数字、所以他们就再次浓缩，所以行数修其实就表示15岁，它才会合于文法，就自从15岁以上的，只要15岁以上我们也不教了、
跟骂瓜没关系、
就跟肉干没有关系的、当然有一些保守派认为就是说、你这个解释太牵强了，这是近代文法自什么什么以上，可是这个15岁这一派立刻会去攻击、孔子不会说自己是上啊，拿着肉干给我、不合理 所以还是有中介派第三派出来、他是说、只要进行行数修的这个礼的、就是还是要有肉干、也是要15岁，两个都对了，只要你行这个进行这个行数修的礼哈，我就都会教。15岁
以上的有钱小孩我才教嘛、
可是这也不太合理啊，就是还是有以上的部分没办法解释啊。一般我们不会说有了成年礼以上，不对吧？那成年以上什么成年礼以上啊？那成年以上都可以参加，不是有成年礼以上？那你以上是什么礼啊？不对啊，就是数字才对吧？所以我个人偏向15岁以上。没有不教，那15岁以下呢、那个家庭教育啦，或者是这个基础教育，比如识字教育啦、礼仪教育这一种，由孔子的学生来进行的。那15岁以上的话，那就孔子本人就可以来听课啦，你就可以听大师的课，这样子，大师课程、在大师课程之前，可能就是启蒙课程、基本课程这样子，你可能很小就可以送来。但是就是要先听我的弟子去教这样子，等你等级上到某种程度，15岁了、就比较不会吵吵闹闹了，上课比较这个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了、那就来可以跟着大师，15岁到65岁都可以、好，那这样子反而才更加凸显的有教无类。为什么？他就拉一条年龄线，15岁以上，那基本上只要你能够活到15岁以上，就是古代人小朋友是很容易死掉了， 嗯，那你十五岁以上应该抵抗力应该都有了，基本上就是大家认为的成人的时候，那基本上他的孔子力是说只要是成人我没有不教的，管你是蛮族，管你是农夫，管你是贵族，通通我都教。嗯，好，所以这个重点就是在于孔子、啊、其实应该是没有那么在意具体的什么金钱、啊、嗯，你那种很穷的他应该也是会教，那吃素怎么办，他没肉干、哦如果你要进一步辩驳哦，这个肉干可不可以说是一定等值的金钱、哦、只要你有交等值的金钱以上、哦、它也是数字嘛、哦、等值金钱比如说3500块新台币以上我没有不交的、哦、好像也可以，但是感觉起来就很普通啊，就只是一般的补习班吧、哦、就是什么学费3500啊、哦、程度不论，所有学校毕业都可以来、哦、试听教学、哦、那就有点 low 掉了。
而且听说颜回不是也很穷？
对，颜回很穷。
对啊，
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、啊、就是我觉得年龄说还是 最正确的啦、嗯才能够传达出就是真的你十五岁以上，就像我们现在20岁以上的投票权嘛、哦、管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，都可以投、啊、这才是真正的一刀切，就是真正的平等、哦嗯、所以才真正的有教无类啦、哦，所以我想大家就不用在这边过多执着了，十五岁应该就是接下来学界接受的通说，你在那边去坚持说、啊、一定是肉干的肉干啊，你他妈你现在就去南门市场，你现在给我们立刻买肉干，你钱掏了出来你再说，
不用刷卡哦、
啊、对啊，那真的很贵、而且这个我个人认为哈，孔子如果要这个肉干的话，我现在立刻上网查，原则上是真的是贵到不行，那都是3000-5000、啊、好的肉干，不是那种什么条子肉干150啊，那不是的，是那种大的啦啊，整条的那种腊肉肉干，
超过30公分那种。哎，
这个真的，一般人你现在很少吃啊，所以你就不知道，但是你查真的下去查了、啊、你就知道说。就合理性来说，
以前的肉干好像就可以当作钱呐、啊，就是可以以物易物的，對對對對，
以物易物的钱、啊，
对，以物易物，因为它就真的很有价值、
啊。对，那当然有人说不会啊，我买南门市场肉干哇，几百块就有干的，你他妈你要不要看那片到多薄了啊？那古代是一整片的，一整条的啦，不是这样子啦。那当然有人说没有，那个素修是那种牙签肉干那样子，妈的。孔子只收这么一点学费的话，你他妈的他是活得下去吗？啊，那反正他有子路了啊，不是子贡，讲错了啊，子贡啊，子路是负责砍人的啊，子贡是这个帮他这个
招钱、啊，
这个收集这个战略物资，
招钱，
对，收集这种基本资金的哈啊，这种东西啊，这个古代其实真的啊没那么常见，
真的
肉干没那么常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节述而零八、哦、第八节，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。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到苦思时不去提醒，不到无语时不去引导，不能举一例而能理解三个类似的问题，就不要再教他了。”
哦，这个是讲学生、哦、学生的也要有一些条件、啊、不愤不起就是学生、哦、没有卡住到很 KOI 的时候、啊、不要去主动去给他点破、啊、有些人就很爱点破，哎呀你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就是经常讲的什么男性说教嘛、哦、男生看到女生在那边、欸、觉得好像不会弄，觉得哦，不是女生真的不会，觉得女生好像不会弄，他就要教，哎呀你这个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，怎么样怎么样做，
这样就切断他思考的范围了。
没有啦，这其实是歧视啊，就觉得女生一定做不好。先前就有一个女职业高尔夫球手在高尔夫球场
练习、哦、那我有看那英国人
对啊，然后就会有男的在旁边啊，就是要教他，就觉得女生一定不会打嘛。其实棒球也会有啊，觉得女生一定不会打棒球，我就是要教两下哦、真的是太闲了，而且你教的是对的吗？啊、嘴炮派大师啊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说自己多会打球啊，打过球也对棒球有点理解。我们不要讲说是女的，我们连男的小朋友都不想教，好累。因为你要教人家正确的头发，太累了，所以我们一般看到都是哎不错啊。啊，不错，
赞赞赞，
再努力啊，再努力，好好练个10年，一定有所成就。 啊，人家动作不是很标准，我们顶多说哦，你这样可能会受伤哦，小心哦，啊，就是不要太那么大力啦，哇，小心哦，那个东西会反弹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不会说哦，你这个手指不对，哦，那个腰不对，哦，这肩膀什么不对。那么讲一堆关你屁事啊，
什么只能举起30度哦，这种。
对，那除非是人家真的卡到了哦，就是说啊，就是怎么样都无法提升，哎，那个时候就是人家真的已经来求教了，那我们就会去稍微去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的建议大概是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，就是加一点这什么感觉，看会不会好一点，如果没有感觉我们再研究看看。不会跟人家讲说什么你手就是要这样挥啦，哦，就是哦，你这个不对啦，哇，你怎么怎样怎样啦，哦，你怎样啦，大联盟你啊，哦，好，不愤不起啊，哦，那不匪不发，就是不到那种啊，反正也是卡住的状况，不匪就是啊，卡到无言以对的那一种啊，就是啊，他已经啊陷入了茫然啊，那一样同样的道理，启发是同样的意思嘛，就是不。他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挫折的状态，没有进入一个停顿的状态，我们就不要去点破他，哦，那他们如果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关你屁事啊！如果没有交学费，真的不要勉强。那，啊，后面就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不复也就是不要再叽叽咕咕讲后续的东西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比较高阶了，前面都还是很低阶，就是教学生，哦，他没有自己这个卡住，然后很不爽，或是无言以对，或是不知如何突破的时候，就不要去点破他。那后面呢，这个人不会举一反三，那么就不要再教更多了，因为他就是程度就到这里为止，这个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啦，啊，举一隅而以三隅反，那就是现在举一反三的这个成语的由来啊。那这个就想起我以前教书的时候，有那种学生在完全不知道举隅法，就是举隅啊，就举一隅，然后而以三隅反，就是你能够给你一个东西，你可以掰出很多东西啊，这叫举隅法。然后我们考就考，哎，请说明一下什么是举隅法，他完全不知道嘛。
那他怎么说？
他就说举隅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我们都需要学会这个方法，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。啊，那就我们说，他都刚刚那写很长，然后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举法是什么。不过他所进行的这个活动就是举法，啊，他的答题过程就举法，就是他妈他只有举法这三个字也给我掰一遍，啊，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天分，啊，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需要老师引导的，啊，所以孔子不是说，哎呦，我教你，你自己要举一反三，你自己要应用啊。近代教育不会这样教啦，不是说孔子的教法就对了啦。如果人家不会举一反三，那你要引导一样，他就卡住了呗。啊，你就要引导说，所以类似的状况像是这样子，啊，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是这个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那你还可以不可以想到其他类似的状况呀？哦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孔子的教学方法放到现代不见得是对的，他有他那个时候的情境，他没办法去带那么多的学生嘛。
他总要筛选一下，
哦，欸，他有3000弟子，欸，3000弟子还是，算是那种比较他认可的，还有一大堆都是那种算了算了，叫那个学生就把他 cover 掉，
学长教学弟，
对，学长就把他 cover 掉了，我就站在遥远用关爱的眼神看着你就好了，这样子，就是虽然是挂了一个老师的名头啊，可是就没有真的在当老师啊。这个孔子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实际教那么多人，因为他一直都在搞政治，你搞政治需要时间下去跟人家搏诺的。好，那这个举一反三的部分呢，啊，希望大家好好自己磨练，啊，孔子那一套，啊，站在旁边看是不行的，老师适度的还要去点破，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述而灵九第九节，我们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跟你一次。
子时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，有待孝人在旁时，孔子从未吃饱过。
好，那这个根据一些记述，孔子以前也去做过殡葬业，早年啊，殡葬就是礼仪嘛，毕竟现在都叫礼仪社嘛，葬仪社嘛，
对，
那就是毕竟是孔子是知礼之人，所以他做这个行业也是很合理的，所以他应该啦很常接触有丧事的人，就是他做这一行的嘛。 那它在这个伤者之旁，它就不会吃饱啊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
一种同理心吗？
就是应该是说哈，就是觉得人家吃不下饭啊，我在那边吃很爽，好像不太好，
就同理心
啊。但是你要讲到同情心、同理心，一般来说也不是道德上的同理心，而是那一种说干会被干啊你他妈你人家在那边
有点眼色，
人家都是商家在那边吃不下饭，在那边哭，然后你在那边吃吃到饱啊，吃火锅，
所以你不要吗？再反给我，
一直丢料下去啊，那他妈的白目啊啊！所以这边传达出来就是说，对，需要有同情心的，但是其实就是你他妈不要给我太白目的意思。啊，就是这个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客户嘛，啊，你经过去人家商家拜访啊，态度就是要哀戚啊，啊，就是不能说是演什么像什么啦，但你至少在做这件事情或经过人家的时候，不要制造麻烦，不要制造人家麻烦，不要再增加人家的美送，啊，也不要替自己招来麻烦啊。这个我个人哈认为，其实这的确是近代人比较缺乏的一点哦。我们现在对于别人的那种情绪的理解，不一定是商家啊，人家碰到悲痛的事情，人家在担忧的时候，很多人讲关我屁事啊，那你就没有去保持一个可能让对方会好过一点的态度啊，你就没有刻意去保持。其实这是应该可以吧，即使你不认识他。哦，你也应该保持一个就是啊，就是遗憾啊，或者就是辛苦你啦，啊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即使你根本不认识他，
客套一下也是要了。
对啊，就是这种啦。你要不是说哦，同情在跟在那边一起哭哈，那也太超过啊，穷敲鬼啦。他不是说有伤者之侧，孔子也在那边哭哭忧，不是啊，他是只是没吃饱而已啊。那你如果真的在那边哭哭忧的话，是真的有同情心的啊。所以这里更接近就同理。哦，就是啊，他现在人家有困难啊，那我们就是以严肃的态度，去面对这样子啊。那当然也不宜过度扩张哎，就是说啊，人家在那边做丧事的时候啊，那所有人你还在那边火锅店还在营业，麦当劳还在营业，关你屁事啊！
可以营业啊，
对啊，当然是可以营业，但是有一些现在台湾的那个庙宇啊，地方建教，他整个地方全部吃素，连麦当劳都只卖素的。
哪里
大拜拜好像台东埔里都有、那我个人认为是有点超过，不过如果在地麦当劳觉得哎、欸，我也可以借机宣传一下说干，其实在
素肉
其实在这么乡下也是有麦当劳的、喔、不要忘记我的存在OK 啦，因为每年他们都会 做一次这种新闻就是说、哎、其实还存在、喔、我们今天是卖素的、喔、这样子、啊、不要忘了这边还有麦当劳、喔、这样就是他把它当做一个行销来操作 OK 啦，但是、哦、如果人家真的要吃呢，有店家真的要卖肉呢、哦、他就跟你宗教信仰不同啊，
也不可以去请了别人，
对啊，他在他家里自己吃嘛，他在卖的时候低调一点嘛，没有在那边敲锣打鼓，我觉得就还好、哦、这个宗教信仰毕竟现在没有国教啦、哦、是没有那种强制力压得你所有人一定要买单，那也太夸张
哦、
就是大家都经常会讲说那个什么同理同情啊，从丧事喜事、就是人家丧事的时候要尊重同理嘛，人家办喜事也尊重同理嘛，人家拜拜就是也是一样同理啦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嘛，我们互相保持礼貌嘛，我不会在你办那个吃那种什么建教啦做斋的时候，我在那边拿一根鸡腿在你门口吃，那太过分了，
故意吃给你看，
对啊，故意吃给你看，那个就是太超过嘛，哈，我们不是说这样被打是应该的，但是就是很明显就是太超过，你平常会跑到人家门口去吃鸡腿吗？不会嘛，那就是故意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不打情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，啊，这个就是不长眼啊，你就是稍微有点同理。就是人家不希望看到什么，那你就不要刻意去做，就稍微避一下、好，那当然这一套放在现在到底还行不行，有些人说这是民国几年了还在搞这个什么丧事啊，胃肠包啊，我们现在还有那种丧事，其实后来的礼就是丧事之后会请吃饭，
会、
请所有人吃饭，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吃很饱、那这到底是不是对抗了孔子的这个说法，我要强调那个参与丧事的都是商家本身、 啊，商家本身他要吃饱吃不饱是他们的选择啊，
对啊，
但是你还是适合低调啊，啊，就是你就不要刻意去冲，你就啊，其实过原来自己应有的生活，再稍微低调一点就好了。你不要拿个什么音乐，然后那边咚子咚子咚子这样过去这样子啊，稍微避一下啊。那个我们选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啊，然后那种造势的时候会有扫街嘛。啊，拜托拜托，看到前面有丧事，后面会回报、欸。人家做法事，人家做斋做什么的，安静啊，整台就说声音就关掉，就跟他们敬礼啊，辛苦了辛苦了啊，这样就用口语这样用喊的啊，辛苦辛苦。那如果要下来拜的话，跳下车去致意。车子车队赶快经过，不要堵在人家门口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选举的基本礼仪啊，
真的，这基本。
好、啊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目标章述而第十节，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。
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当天哭过，孔子一天就不唱歌。
好，这一个非常简短。孔子在四日那一天哭了的话，那一天就不唱歌。啊、那他这个歌当然应该是不是哀歌啦、啊、他这些的歌应该都是指那些
快乐的歌、
这个抒发情感的歌，然后再加上那种可能是礼仪的歌吧、啊。可能代表他也不会去参加礼仪活动、啊。那为什么会哭呢？那原因不明啊，但铁定是情绪的表现，可能是有丧事啊，或是有一些其他负面的消息这样子，他会哭。但是这代表哈、啊，有人反推啦，孔子应该是很少哭哦、啊，应该是很少哭，因为古代的唱歌哈、啊，歌这件事情是一个蛮常见的礼仪啊，那个送往迎来啊，经常会在。演奏乐曲会去唱一些诗词之类的、所以推定是孔子不常哭，如果哭了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大事、那平常孔子应该很常唱歌，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、因为那个诗书易礼乐春秋的那个乐、已经消失了嘛、就是后来就不明了，因为乐是需要乐理的嘛，他直接写成经书的话一般人看了也就
怎么唱
你他妈你就跟你不懂乐理的人你去看乐谱就好多格子哦、就这样子啊，你看不懂啊啊，所以那个乐就消失了啊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，那就后来的这个乐师都透过记忆传承的方式去传承了啊。好，那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乐曲表现形式，是乐音乐归音乐声音归声音吗，是分开来的吗啊，就是歌和曲是分离的还是歌曲合一的，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相关的研究，可是那真的是很古代的东西，加上、缺乏什么直接文字证据，我们不太可以确定，只能从这么简短的一段话去认知到，就是孔子可能很常唱歌，孔子可能很少哭，如果哭了还真的就不唱歌、那显然从中可以传达出就是、第一，孔子情绪转换不是很剧烈的，
他是个比较节制、情绪节制的人嘛、
就是、哭了当天呢就是他都会在那个情绪里面、他不会说、哎、哭完了好喽、就开始上工了不会，情绪转换太快，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说这好像是一个很强韧的人格、哭一哭就眼泪一擦继续努力，可是这当代社会啊，孔子所在的不是当代社会啊，他是一个很慢节奏的过去社会嘛、不会有那么多事情立刻发生啊，那古代也没有什么新闻台啊，也没什么迷因啊看那个猫在打架就笑了，不会这样、所以目前推敲啦、就是孔子他是一个比较个性稳定的人，如果哭了事情大条，然后这种状况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、可能会哭个几天吧啊，因为他可以从其他章得到验证嘛，就像他讲那个守孝的哈，为什么要守到三年，就是你三年都是要回报父母的恩情，那显然他对于这种情的感念是、把它当作知识，而不是单纯就是、那种生理反应、心理反应，它是一种知识，就是
他就可以磨练心智，
我有认知到这是该哭的，所以我才会哭，而不是单纯有受到一个刺激反应，如果你是刺激反应、可能就是哭过之后就会笑啊， 哦，就是哭完之后，然后就突然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就破防了，戳到点了，在那边秋嗨嗨啊，这种人现在很多嘛。
嗯，
啊，可是这就会显得不是说轻浮啦，就是你就不是那么的稳定哦。你这种人情绪，我们一般都觉得说啊，干这情绪也太激烈了啊，像小孩子一样啊，没办法去控管自己的情绪，一笑就停不下来，一哭就停不下来。
所以孔子比较节制，是不是？
对。孔子的哭是有节制的，他不会让你哭到就是这个很严重的程度，但是他一整天都会保持悲戚的那种状态，他要去反刍这个状态啊。
嗯
啊，那这个有些人不见得认同，就觉得这种情感哦，是不是太压抑，或者是太固定？哦，当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情感的展现啊。我觉得这个是近代多元文化，当然就会有各自的说法，我们尊重。啊，心理学家啊，或者是什么教养学者的观点啊，但是孔子毕竟2000多年前的人嘛，他的社会你要想是多无聊的社会啊，出去都没有什么声光娱乐，没办法滑手机呢，啊，出去就看到这些人呢，啊，如果真的有悲哀的事情的话，请问快乐的事
要怎么转换过来的？
对啊，要怎么发生呢？有朋自远方来啊，当然会很开心，可是朋友很难从远方来啊。
翻山越岭，
不亦乐乎，可是很难来啊。所以，这种东西啊，我个人认为就是，请你参考一下他的时代背景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、社会环境、情绪有那么激烈的变化，完全不正常，好吗？啊，现在我们有激烈的变化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啊。但如果你关在那种，比如监狱或者是军队里，不能滑手机，哦，你的情绪就会是很木头化，就这样。
除非临时说放假，对不对？
啊，早上都是起来啊，吃饭喽，就真的是很固定的心情，
木头人
了。对对，心情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转换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，
拜拜。